第一章，文字定理，用模型思维破译疾病传染。一，三岁那年，我丧失了走路的能力，症状是逐渐出现的，有的时候站起来会有点困难，有的时候又缺乏平衡能力，但病情后来迅速恶化，稍微走几步都很困难，几乎无法上下坡和走楼梯。1990年4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，父母带我去巴斯市的皇家联合医院看腿。第二天早上，一名神经科医生就接诊了我。刚开始，医生怀疑是脊柱长了肿瘤，因此给我做了几天检查，拍 X 光片、验血、神经刺激，甚至还做了腰椎穿刺，抽取了脑脊液，最终的诊断结果排除了肿瘤，确诊为一种名叫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罕见病。这种病因法国神经病学家乔治吉兰和让亚历山大巴雷得名，是一种由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引起的疾病。免疫系统没能保护我的身体，反而调转矛头，开始攻击神经，引发瘫痪。正如法国作家大仲马所说，有时候人类的智慧要义就体现在等待和希望这两个词上。于我而言，等待和希望便是医生开给我的药方。由于没有可以用来测试小孩子的小型家用设备，医生给了我父母一个派对上用的多彩喇叭来检测我的呼吸力度。如果哪天我无法将喇叭吹开，就说明瘫痪已经蔓延到了负责吸气的肌肉上了。我有一张那个时候的照片，照片里的我坐在祖父的大腿上，而他则坐在轮椅里。祖父25岁那年在印度感染了天花，自那以后就不能走路了。从我能记事起，他就是如此。由于双腿不听使唤，他总是用一对粗壮的胳膊移动轮椅。在我患病期间，与祖父在一起的经历让我不至于对自己的新处境感到完全陌生，但我和祖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。两种病虽然症状相同，但天花带来的残疾是永久性的，而吉兰巴雷综合征尽管让人痛苦，却通常是暂时性的。因此，父母和我都耐心等待，希望病情好转。那只喇叭一如既往地展开，而我也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过程。我父母告诉我，吉兰巴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是 GBS， 这在英语里代表慢慢好起来的意思。12个月以后，我能走路了，又过了12个月，我能跑起来了。尽管如此，在后来的几年里，我的平衡能力还是有些问题。随着症状的消失，我对这段过往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，仿佛这些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，属于另外一段人生。我已记不清每次打针前父母拿巧克力哄我的场景。之后不久，哪怕是不打针的时候，我也不愿意吃巧克力，生怕吃了之后会给我打针。小学时和同学们玩贴标签游戏的记忆也早已远去。那时候我腿脚不好，总是追不上大家，所以我总得扮演追人的角色。患病之后的25年里，我从未跟别人提过吉兰巴雷综合征。之后我念完了高中，考上了大学，获得了博士学位。吉兰巴雷综合征这种病太罕见了，没有办法和人聊，没人知道吉兰是啥，巴雷又是谁。在那之后，我从未与人分享过我患病的故事。对于我来说，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了。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。2015年，我在斐济首都苏瓦再次遭遇了吉兰芭蕾综合征，但这一次却是以专业人士的身份遇上的。那年我正好到苏瓦去调查当地不久前发生的登革热疫情。登革热是蚊媒传染病，病毒经蚊子传播，时不时会出现在斐济这样的岛屿上。虽然登革热的症状通常很轻微，但严重时也会引发高烧甚至住院。2014年初的几个月里，斐济有超过25000人因疑似感染登革热而到医疗机构就诊，给医疗系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说起斐济首都苏瓦，如果你脑中浮现的是阳光沙滩与海景办公室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与景区遍布的斐济西部不同，苏瓦是位于斐济主岛维提岛东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。该市的两条主路沿半岛两岸向南延伸并相连，像一块马蹄形的磁铁。中间区域经常下雨，有熟悉英国天气的当地人开玩笑说，斐济会让我有种回到英国老家的感觉。另一个让我有回家感觉的原因很快也会出现，这个原因会勾起我更久远的记忆。在一次介绍会上，一位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提到，太平洋诸岛上最近不断有人患上吉兰芭蕾综合征，这太不寻常了。通常每10万人中每年只会出现1到2例吉兰芭蕾综合征，但在太平洋诸岛的一些地区却出现了10几甚至几十例之多。没人找出过我患吉兰芭蕾综合征的原因。据说这种病与流感、肺炎或者其他一些疾病存在关联性，因此有时患这些病后会继发吉兰芭蕾综合征。但也有很多病例并没有明确的诱因。我的发病只是一个噪点，是人类健康宏图里的一个偶然事件。但2014到2015年，该病在太平洋诸岛的爆发却是一个信号，拉美地区不久后出现的新生儿缺陷潮也是如此。隐藏在这些信号背后的是寨卡病毒，这种病毒因乌干达南部的寨卡森林得名。寨卡病毒是登革热病毒的近亲，1947年在寨卡森林的蚊子体内首次被发现。在当地语言中，寨卡是过度生长的意思。正如这个名字描述的那样，寨卡病毒后来从乌干达传播到了塔希提岛、里约热内卢以及其他更遥远的地方。2014年和2015年在太平洋诸岛和拉丁美洲出现的这些信号会逐渐变得更加清晰。研究人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，证明寨卡病毒感染与神经系统疾病存在关联。而且除了吉兰芭蕾综合征外，寨卡病毒还能引发孕期并发症。最令人担心的并发症是小头畸形，患儿的脑小于正常儿童，颅骨因此也比同龄人小。这种病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，包括癫痫和智力障碍。